欢迎各位参与及耐心等候，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后问答期间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信息号再按一。今天的会议将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话。现在将会议交给 Alice Chen 小姐，请开始，谢谢。
谢谢各位投资界的朋友，大家午安，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我是 UBS 科技产业研究团队的 Alice。那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晨鸿光电的执行长谢立群先生和策略长刘世亮先生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会议开始，我们会先请执行长对最近的business 做一个简单的 update，再由 Freddy 对第四季的财报做一个说明，那接下来就可以开放给线上的投资法人提问。那我们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执行长，执行长请。
谢谢 Alice， 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 TPK 报告，2019年第四季 TPK 营业额新台币369亿，税后亏损9800万， EPS 负0.24元，其中包括了一次性资产减损8亿2000万。2019年全年营业额1366亿，税后净利2亿900万 ，EPS 0.51元。第四季相比第三季，营业额下降7.8%，主要是新旧产品转换，以及第三季部分手机产品提前启动生产。第四季毛利率 1.8%， 相较第三季的 4.2% 下降，主要是一次性资产减损。如果不计一次性资产减损，毛利率为 4.0%， 相比第三季的 4.2% 有些微下降，是受到季节性产出变化的影响。2019年全年营业额相较于2018年成长 20.4%，主要是受力于我们在市场份额的增加。2019年全年 EBITDA 有104亿。接下来我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首先报告人员返港的状况。截至2月17日，也就是这个礼拜一，我们的返工人数已经足够满足目前产线的需求。我们对于人员的返岗以及防疫的工作，持续提供部分员工临时住所以及交通接驳，并且做好各项防疫措施，每天通报健康管理。所有外地返岗员工也都依规定做好居家自主健康管理以后才能上班。目前返厂的员工没有确诊的案例。对于生产计划方面，我们密切配合上下游的材料以及成品的供需，预估产出的影响在二月份约略有2到3成的影响，三月份在2成以内的影响，目标四月份恢复正常。接下来我就请 Freddy 继续报告，谢谢。
好，谢谢执行长，各位投资界及媒体的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由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第四季整个财务的状况。第四季的营业额是369亿，那比第三季的时候下滑7.8%，那较去年同期呢也下滑了大概13%左右。那如果就量的方面来说，我们 Q-on-Q 的量的下滑幅度是 6%， 那第二页的整个量出货量的下滑幅度在 16% 左右。那刚才有提到，事实上我们在第四季整体的营业额以及出货量呢，比在第四季初期预估的时候要稍微好一点。那主要是因为手机还有笔电的产品，其实整个第四季的出货的状况比当初预估的要稍微好一些，可是相对来说，整个平板的实际出货量呢，又比预估值稍微低了一些。那第四季整个营业额下滑的幅度，事实上是比量的下滑的幅度还大一点，所以导致说我们整体这个综合的 售价这 blended ASP 事实上是比较低的。那在我们销货成本方面的话，销货成本 total 是362亿，那其中原物料成本在第四季是310亿，那比第三季340亿是低了一些，那因为整体出货量是比较低的。折旧费用第四季是17亿新台币，那这个较第三季的18亿新台币呢，大概下降了1亿左右。直间接人工的成本是20亿，那这个也比第三季的时候22亿呢下降了7%，啊，主要是也是出货量以及这个减少的关系。刚才有提到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有做了一部分的资产的减损，那这一次的资产减损的标的物主要是一些过去比较旧的一些玻璃的感应器，就是 glass sensor 的设备，还有一些手机以及平板的这个玻璃保护外盖的设备，因为这个部分这些设备都是比较老旧，而且使用率偏低，然后公司预计在今年是要做出售的，所以我们在今年第四季的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先做了一次的资产的减损，那总体的金额是大概8亿1700万左右。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入在销货成本的其他的 overhead 的部分。所以在第四季整体毛利率下滑，就是除去了一次性资产减损的因素之外，当然最主要就是因为出货量比较低，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在第四季的整体产品的组合来讲的话也是比较不利的，因为相对来说比较低毛利的产品占整个成出货量以及营业额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把整体的获利的这个状况都拉低了。那加计了这个资产减损的8亿1700万之后营业毛利是6亿4800万，那营业利益率毛利率是1.8%，如果去除掉资产减损的影响的话，我们整体的毛利金额是14亿7000万，然后毛利率是4%，那这个数字其实是比第四季，即使说营业额下滑了一些，那这个数字其实跟第三季的状况是差不多的。营业费用在第四季是11亿，那比第三季也稍微降低了大概1亿左右，所以其实我们都一直在严格管控我们的整个营业的费用。营业损失是4亿5200万，那如果把资产减损加回来的话，那个我们事实上是应该有营业获利大概是3亿6500万，operating margin 就是营业获利率的在1%，那这跟当初公司所提供的 guidance 是符合的。第四季的时候我们净利息支出是4100万，那同时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老实说我们也有小幅外汇的损失，大概是5500万左右。那另外在第四季的时候有一些政府补助，那大概是2亿6，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其他非营业费用的主要的一个构成。所以到 bottom line 的话，我们的净损是9800万台币，那相当于这个每股的损失大概是0.24的第四季。那如果不含这个一次性的资产减损金额的话，这个 EPS 呢事实上是1.77块。在第四季的整个资本支出的部分的金额是6亿4500万左右。这个以上是第四季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全年的整个公司的财务的状况。19年的营业额来到1366亿，那比2018年成长20%。那整个出货量呢，我们在19年全体的出货量呢，事实上是比2018年呢成长了11%左右。全年的折旧费用是73亿，那个比2018年的69亿成长了一些，稍微增加了一些。那全年的资本支出金额是32亿新台币，那这个也与当初年去年年初 所做的预算的金额是相同的。那其实第2019年算是一个公司内部评估是相当不错的年，尤其在整个营运的精进以及效率良率改善的情况之下啊。所以刚才提到，我们虽然说在2019年营业额成长了20%啊，然后我们出货量也成长了11%，那事实上我们整体的这个员工人数大概是维持一个持平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在引进自动化以及提升良率效率上的话，其实一直在精进中，导致说我们其实人员数都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水位。毛利来到47亿，那year on year是成长了10%。那如果说加回这个资产节省的金额的话，事实上是56亿，那这个也比2018年的毛利呢成长了34%。营业费用46亿，那我想跟2018年的44亿也是差不多的啊。那当然说，尤其之中还有一些是我们有一些这个资产以及那个租赁的这个分类啊，所以其实我们大概整体的营业费用都是维持在大概10亿到11亿每一季啊，这个在过去这几年大概都维持在这个水准。经营利息费用是从2018年的1亿7千6成长增加到2亿3千6，那最主要也是因为利息利率有升高的关系。那全年我们由于在外汇的操作上，我们还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稳健的态度啊，会看市场的状况而做一些几乎是零风险的一些避险以及套利的动作。所以去年的话，我们整体的外汇的 gain 就是外汇收入呢，大概是2亿1700万新台币。净利润事实上比18年稍微下滑了一些啊，2018年是2亿2400万，那2019年是2亿900万。当然加回如果说8亿多的话，事实上我们整个获利率事实上是比2018年增长幅度还挺大。那全年最后的 EPS 是0.5亿元。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组合。在第四季的时候，小尺寸的产品就是7寸以下，包括穿戴式产品以及手机的营业额呢，事实上比第三季大概下滑了6%。那出货量呢是下滑了5%啊。那刚才提到，主要是因为这个在手机的部分，在2019年第三季事实上就提前拉货了。所以跟2018年的季与季之间的增长的状况比较不太一样再加上因为产品转换的关系，所以第四季整体的出货量事实上是比三季稍微低了一些。那如果光看手机，就是不含穿戴式产品的话，手机的出货量在第四季是比第三季大概下滑了5%。平板电脑的部分哈，那大概是营业额下滑了9%。然后出货量是减少了12%，然后大概整个平板占整体营业额的贡献率大概是17%，那比第三季的18%是稍微降低了一些。那另外就是在稍大尺寸，就或者11到16寸哈，包括例如说像笔电大尺寸的平板以及 touch bar 的部分，这个量相对是比较平稳一点的。16寸以上的产品的，包括 large size 的 AIO 以及一些公共产品的话，大概这个量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大概每一季的平均出货量大概都是在30到40万台左右。那如果就 M product 来讲，除了消费性产品之外，我们汽车的产品大概在第四季占整体营业额在4%啊。那过去这几季大的维持在4%到5%的水准。那如果谈到我们的客户组合，那最大的客户还是占整体营业额的60%，那跟第三季差不多。第二大客户也是美系的客户，大概在20%左右，所以这个整体的变化并没有太大，就是大概主要的客户在第 四季的这平均下滑的幅度事实上都差不太多的。那前五大客户还是占我们营业额的 94%， 前十大客户占 97% 左右。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全年的产品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2019跟2018的比较。在2019年，我想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从2015到2018，那我们生产的这个 Force Touch 的 Module 在2019年下半年，因为客户有一些 design 的设计上的改变，所以从新的型号里面已经去掉这个功能。所以可是相对来说，我们在 CG 的就是那个全天合的部分，事实上也做了一些 XY 轴的那个 sensor 也做了贴合，也争取到这个新的这个商机，所以弥补到这个 Force Touch 停止的一些影响。那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说，我们在平板电脑这一块，在2019年有相当大的这个份额的增加。整个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大概在2019年，事实上比2018年几乎成长了将近3倍左右。那这个主要是一方面来自于客户的平板电脑销售状况很好，可是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我们由于良率跟效率不停的精进，导致说我们在客户整个的分配上的话，我们所拿到的份额一直在增加。那这个部分也是在就2019年来讲，算是营业额以及获利成长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我们光看平板电脑的这一块的话，这个大概业养业的成长在42%左右，那贡献了整体营业额的17%。那另外在更大的尺寸哈，就是11到16寸，包括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这块，那受惠于2到3大美系客户新的产品一直在市场上增加它的市场占有率，那这个部分我们的成长的幅度也很大，大概2019年比起2018年整个营业额的成长是58%，所以这个部分成长的也很多。那对于整体营业的贡献度也从2018年的28%成长到34%。对于这2019年来讲，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或许各位包括公司自己都有一些担心，是否因为客户产品设计上的变化，导致说我们在智慧型手机或者平板这一块的表现不尽如意。那事实上从2018年第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不停的希望透过我们的自己的表现，尤其是良率、效率、cycle time的缩短等等，可以跟客户争取更大的一些分配的额度。那这一点在平板电脑上事实上获得方丈非常大的一个进展，那这个也弥补了我们一些来自于手机这边的营业的损失。最后看一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回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账上的现金余额是新台币172亿，那另外还有一些结构式的存款是85亿，所以这两个合计的话，整个就是现金加结构存款的这个总额是257亿到258亿左右。那总借款呢，是包括这个银行借款、中长期等等合并起来大概是197亿，所以目前事实上账上的现金是足以够 cover 所有的公司的借款。那整个2019年的净现金是流入的哈，因为一方面有获利，那另外再加上我们折旧费用的加回的话，事实上光是第四季的我们净现金增加就是光是 operating cash flow 就增加了大概1亿6500万美金左右啊，所以全年的 EBITDA 事实上还是非常的健康。那也导致说其实公司在过去这几年的负债比是持续在降低。current ratio 呢，在去年底的时候是 1.54， 那这个数然后这个净负债比几乎是零，也就是说我们的 等于是公司目前是净负债，是就是没有负债的，就是公司的现金是足以 cover 所有的债务。那我们在整个借款上还是以美金借款为主，那我们也会机动的调整是市场的利率来做一些调整。所以整个资产负债表在过去这几年公司在节省费用以及这个管，再加上我们在接单方面的一些努力啊，所以其实公司的资产负债都维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状况。好，那大概去年第四季以及2019年全年的整个财务报表大概是这样的报告。那针对今年目前这一季，就是2020年第一季，当然我想一方面第一季本来就是一个传统上的淡季，那再加上这个新冠病毒肺炎病毒的影响，好，那当然其实第一季的这个能见度是很低的。不过我想如果说就目前手上的客户的 forecast 以及整个复工的状况，其实最主要的这个瓶颈事实上是上下游整个供料的状况。如果综合起来看的话，我想保守的估计在第一季呢，营业额大概应该会下滑大概30%左右。那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营业利益率就营业获利呢，应该就是在损益两平的边缘啊，所以当然疫情的状况、复工的状况、上下游的这个供料的状况随时都在变化，但我们还是会紧密的看紧密的去跟上下游的合作，来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今年的话，整体资本支出的金额大概是40亿左右，那这个大概比去年的32亿要提高了一些，那主要来自与一些我们预计在这个 S&W 以及CD Backlight 的一些组装贴合的一些设备，啊，那刚才提到我们的净现金流入是足够的，所以即使41的资本支出的话，从公司自己内部产生的现金都可以足以支付，没有问题。好，那以上跟各位报告到这里，那接下来欢迎各位就公司的现在第四季的状况、全年的状况，甚至现在整个疫情管控的状况提出问题，那我们将尽量回答。谢谢各位。
啊，谢谢 Freddy 的说明。那 Operator， 我们现在开放线上的提问，麻烦你告诉大家一下，就是提问的方式。
好，谢谢。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际号再按一，并按指示录下你的姓名。如果想取消问题，请按星号再按二。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星际号再按一，谢谢。
那在现在等待大家提问的同时，我这边想要跟执行长跟 Freddy 再请教一下关于这个复工的状况。因为从投影片第二页看起来，其实是不是可以解读说，其实二月份整体复工的状况到现在可能已经是有70-80%，那三月份是就是复工80%，四月是就是完全恢复正常，是这样子解读吗？这是扣掉工作天数以后的影响，然后就是光看就是目前复工的状况，是这样子解读的吗？
谢谢哈，就说在您的解读的话，在三月份我们认为确实是您刚刚说的，但是在二月份的话，我们是在70%左右，但是我们认为整个月应该会是控制在2-3%之内，整个月的产出。
了解了解，谢谢执行长。那其实听起来，其实复工的状况算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其实看一些可能就是新闻的报道，其实有很多公司都可能还在40-50%这边徘徊。那我不晓得说，就是公司这样子复工的状况比较良好，是不是有机会在下一个季度或者是今年整年是可以因为可能竞争者他们的产能来不及恢复，然后多在客户这边多拿到一些份额，不管是在手机或者是平板的产品。
谢谢。我们也是期待是这个发展啊，但是呢，实际上这两个月二月跟三月，我们相信一定要配合上下游 配套协同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希望的追求的是平稳的成长。那在于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在这两个月我们的表现良好，帮助后续如果需求递延，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市场份额的部分，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会努力并期待，但是现在事实上还没办法确定。
了解，谢谢执行长。我先开放给就是线上的，请说。
对不起，大家好，我想补充，因为我想，其实因为我们在农历新年期间并没有停工，其实一直都有部分生产，意思就是说一直都有部分的员工呢，其实一直留在厂内，所以也没有所谓感染的问题。那当然，可能还是有许多的员工这个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有回乡啊，不过在因为厦门相对来说是疫情比较轻微的地方，然后我们多数的员工也是来自附近所以不过我们还是会依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只要是外地回来的需要隔离的需要自家自主管理的，我们都会遵照办理。所以我想当然我们隔天读后在厦门或许比在内地一些省份来讲可能稍微幸运一些。那另外刚才提到，因为其实厂内一直都维持一定的一定的产能开在那里，也是一定的有员工在上班的，所以并不是说在农历新年全部停工然后人全部回来。所以在 manage 在整个管理这个员工回港的返港的这个速度上，我想我们是或许因为在沿海城市来讲是稍微比较容易管理一些。
了解，谢谢 Freddy。那不好意思，我想要再 follow up 一下。那因为如果说，假设三月这个复工其实就达到这个八成的状况，那我想问的是说，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要配合这个上下游的一些供需状况，那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其实是说，东西做好了以后，我们有没有办法是顺利的运输出去，然后是可以认营收的，还是说即使我们复工了八成，那因为运输卡住，这个就会变成是可能一季季你的库存要到二季度才可以认营收，就是说刚刚给的这样子的一个一季度的一个营收的一个 range 是有考虑到这个运输是必须要就是在二三月份是必须要完全恢复正常的状况吗？
是，我补充说明哈，就说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二月份希望控制在两到三成的影响，三月份控制在两成以内，是已经有考虑到上下游供应链以及运输的状况。
了解。
那也就是说，那个是产出能够去销售的部分。
了解，这样非常清楚。Operator， 我们可以现在先接就是线上的第一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第一个问题是从Jerry Su 的从 Credit Suisse， 请问问题，谢谢。
执行长 Freddy 大家好。那我想就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刚好提到资本支出今年主要会花费在这个 S&W 跟这个 LCD 的 backlight 的组装的部分。那我能不能请执行长稍微跟我们update 一下现在 S&W 的这个progress， 然后还有这个 LCD backlight 组装，这个应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business， 包括说在这里 TPK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谢谢。
是，谢谢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S&W 的部分，我们目前在超大尺寸从去年的下半年事实上是从八月开始我们就有开始一条产线在量产。那目前这条产线持续运转良好，那我们有计划在今年的上半年再加一条产线，这个是在 S&W 超大尺寸，也就主要是在互动式电子白板，主要是在教育上的使用，那也有部分是在会议上的使用，那这个是在 S&W 超大尺寸的部分的进度。那第二个在小尺寸的部分，小尺寸的部分也就是在具体来讲在手机的部分，手机的部分实际上我们是有已经获得了有两款的手机的认证，那量产的时间是 depend on 客人的销售计划， 那因为客人的销售计划有他们其他各种因素的考量，所以目前是还没有很清楚的他的量产计划。不过我们有一款，另外有一款手机在密切的在已经到了最后验证的阶段，预计在 Q3 就会量产。那这款手机应该是比较能见度比较高，因为这一款手机的客人是已经在市面上有在做销售相关的销售产品的销售，所以这个是手机的部分。那另外呢，在穿戴式的部分呢，目前也有好几款的产品跟客人在共同开发中，也是希望在今年能够进入量产。这是在这个 SNW 的部分。另外您提到在LCM 搭配 LCD 的这个部分，那实际上那个是针对我们既有的客人以及既有的产品的供应的 scope 的扩大，我们希望在我们供应的 content 里面 product content 能够增加，也就是不是只有触控的 touch panel 能够再加上多一点的 content， 也就是 LCD 的LCM 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主要是针对既有的客人，那主要的产品是在中型的产品。谢谢。
OK， 那所以可不可以再澄清一下，就是说 LCM 这部分基本上backline 应该是外购，那TPK 主要就是负责这个模组的组装，再加上这个提供 touch 的这个贴合，是这样吗？
是。
OK， 好的，谢谢。
好，谢谢。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信息号再按一。我们下个问题从凯利晃戴瓦，请问问题，谢谢。
哎，之前长Freddy 你们好，我是那个戴瓦凯利哦。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还是想要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新冠肺炎这边的一些影响。第刚刚有提到说一些产能上可能短期的影响，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原物料这边库存状况可不可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现存的库存原料大概可以维持生产到什么时候。那在第二季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第一季看起来有些出货可能有递延的状况，所以是不是有些出货的shipment其实会在第二季我们有个反弹的状况，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谢谢。
是谢谢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产品原料的库存的部分，那实际上二月份刚刚提到希望控制在2-3成的影响，三月份控制在2成以内。那其实主要呢跟这个原料的供应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主要是要配合上下游，那上下游就是原料，下游就是下游组装厂的收货状况。那确实在原料的状况是受到影响，所以说在库存方面呢其实确实是在降低中。那提到就是说刚刚提到就是说会影响多大，那我们的估算是会产生的结果就是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在第二月希望在2-3成之内的影响，三月在2成以内的影响。那相对它的库存水位会比过往正常状况会来得低，也就是在某些案子的某个料，甚至有可能是 hand to mouth 的状况这个都有计算在我们的规划里面。那第二个问题是说，那第二季以后需求会不会递延那往上，那这个部分我们只能说现在是审慎的期待审慎期待，因为我们第一个目标是希望四月恢复正常，那是不是正常以外再加量弥补 Q1 的不足，那这个部分我们只有审慎期待希望3C的产品的需求的影响只是一时的，那全年度的影响不受影响，那这样的话在 Q2 以后就有机会往上拉这个是目前我们也是在审慎期待，但是客户端这边并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那我相信大家都是在观望疫情到底它对全年的影响会有多大，对 GDP 的影响、需求的影响，这可能是大家也都是还在做评估当中。
好，谢谢。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想要请问一下，刚刚有提到这个 LCD 背光 装贴合的业务嘛。那因为这个之前公司好像没有做过，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我们是不是有看到这可以 leverage 我们原来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一些大局的能力，然后这个新业务的这个毛利率的水平大概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谢谢您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在 LCD 的 LCM 的部分过去也已经有在做也已经有在做，只是呢我们希望再增加扩大到不同 的产品，甚至于不同的客户，也增加这个 LCM 的 content。 那至于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毛利率的部分， LCM 的这个部分的毛利率呢它是相比我们其他的CG 就是所谓 touch 的产品来比的话，毛利率营业额是贡献蛮大的，但是毛利率的贡献呢是相对没有那么的大。
好的，了解。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其实跟这个有一点相关，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去年虽然说Force Touch 那边有一些就是客人的一些技术上的改变，所以可能有一些改变。那今年的话，可是去年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尺寸的订单，所以看起来小尺寸还是占我们一个很大的business 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今年刚刚听到说 LCD 背光这边是中尺寸的产品，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分享说，所以我们今年整个 business 的比重是不是中尺寸就会提高，然后小尺寸会下降？那另外针对 Force Touch 这边，是不是我们 Force Touch 那边的设备会做一些减损？那有没有在第四季那一次性的减损里面已经做一些打消？谢谢。
是，首先先回答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哈，就是说 LCM 的毛利率的部分哈，那刚刚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毛利率虽然没有像触控这么好，但是因为它对我们 economy of scale 是有帮助的，因为它营业额大，所以对 OI 是有正面帮助的这个是补充说明。那第二个的话是在提到就是说中尺寸以后在2020它的比重是不是会变大我们的估算是会有些幅的成长比例上会有些幅的成长。那最后一个就是资产减损的部分的话刚刚Freddy 有报告到说我们主要的是在CG 的设备以及 Glass Sensor 的设备，所以在资产减损的部分直接跟 Force Touch 相关的部分目前没有比较没有直接相关，但是 Force Touch 的设备并不是说只能做 Force Touch， 我们仍然是可以用到小尺寸跟介于小尺寸跟中尺寸之间的触控模组以及这 wearable 的部分都能够使用，所以说那个 Force Touch 的设备还是会继续在用。
好的。其实我想确认一下，所以可以讲说我们 Force Touch 这边的设备在今年我们可能不会有看到资产减损的状况，可以这样去思考吗？
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还在评估中，因为还要看说我们后续接单的状况对于产能利用率跟 Force Touch 的设备的利用率的关系才能做进一步的评估跟决定。
好的，了解了，谢谢执行长，谢谢。
谢谢。
好，谢谢。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新机号再按一。下个问题从安利Nomura 的安利请说。
你好，不好意思，我有几个问题也是跟着刚刚那个LCM 的问题，就是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说，就是 LCM for 中型产品的这个想法，是因为客户有要全贴合，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产品设计的改变，所以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 business opportunity，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产能要扩充，那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营收跟获利的贡献？对，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这个东西的就是因为可能会跟面板厂做配合，那我们是会跟面板厂有做一些战略的合作协议吗？对，这是我三个相关的问题先问。
是，谢谢您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去做这个？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本来有在做。那本来我们有在做，我们认为说，虽然 LCM 本身这个加入进来，虽然它自己的毛利率并不是很高，可是呢 ，overall 对我们的 OI 是有贡献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对于我们的未来的发展是应该把它纳入。事实上起心动念是我们在检讨我们的产品组合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个我们的机会，也就是增加我们 product content 的机会，以及增加我们 OI 成长的机会，所以是这样子起来的。那第二个的话，您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开始来做中尺寸的扩大，什么时候会看到效益？我们估计是在下半年，下半年会看到这个开始对有贡献。那第三个，您提到说这个是要跟面板厂做战略结合，这确实是确实是。那我们实际上已经有跟有几家的面板厂都已经有很好的谈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会开始来做这个事。谢谢。
然后我第二个，
其实LCM 组装这个业务不是新的。这个部分TPK 已经做了好些年了。那其实最主要就是着眼于对于客户来讲，可以把 LCM 组装跟触控的整个模组提供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化，对客户来讲这个便利性以及cycle time可以缩短很多。那过去这个 model 其实相当的成功。那在未来这一两年，我想还会有其他的客户也会要利用这个 model 来扩充他在 TPK 这边下单的一个份额啊。那我想最主要是说这个 LCM 的 model 的组装，我想本来就不是一个高毛利的高毛利的业务，可是相对来讲它是轻资本的，所以不但对我们的 OI 会有正面的贡献，对于这个资产的周转率以及现金流来讲的话都是正面的。所以我们今年未来这一两年的话，会我想主要看客户的需求，会提供这样的服务。那过去这一两年的过去的经验，让我们觉得说这是很成功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那客户也相当的满意，所以今年可能会有做一些适度的扩充。我想我再补充一下，这不是新的业务，这已经做了好些年了。
那我一个 follow up 就是说，为什么是中尺寸？
为什么是中尺寸？
对，就是说，其实这个稍微大一点尺寸或小一点尺寸也都可以，就是说，因为
我想中尺寸，因为
我补充回答哈，就是说，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Freddy 有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线的扩充，主要着眼在怎么样提供客户 value， 增加客户的 value。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又就会牵涉到不同的客户他有不同的 need， 那不同的 need 的话，就刚好就回到您的问题，就问得很好，就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客户群里面，我们的中尺寸的客户在这方面的需求呢，是跟我们的能够提供的 value 是比较 match 的，所以目前我们是先着眼在中尺寸，先在做扩充。
好，那我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就是一年的新的开始，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2020年的一个各个尺寸别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outlook 这样子？
我想在这个时点，我说这数字出来，任何公司都不会有太大的困扰，说的起码，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整个疫情的状况，因为这个不单是上下游的状况，还牵涉到整个消费者信心以及购买的意愿。甚至牵涉到下半年所有这个3C产品的这个新产品上市的时间等等。那你也看到这个连这个 NWC 都已经取消了，所以我觉得比较负责的做法，现在测试没办法提供你任何的数字，因为我觉得最快的测试水平不是很好。
OK， 好，没有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吗？
谢谢。
没有，我们就接下一个问题，谢谢。
好， 现在线上没人来提问，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期号再按一，谢谢。
陈行长你好，我是 Alice。 那个我想 follow 一下，刚刚有提到 7-11 其实在三季度有一个比较 confirm 的一个project 了，那可以大概请教一下说，那现在的报价的对标是您刚有提到说就是因为这个客户其实已经有产品已经在市面上了，所以其实现在SNW 它的报价是可以做到跟就是这个客户特定客户的现有的 solution 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性能是可以更好的，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吗？
是他会选择我们，就是我们给他的solution 对于他来讲，他认为在 performance 还有在他的使用的体验上都很好，那我们的我们提供的价格也能够跟他目前的需求相当，所以是能够有这一个产品在 Q3 做量产的期待。
了解。那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一下，那现在这样子看起来这个 SNW 产品的获利比方说毛利率它是可以在公司的平均之上的嘛，就 normalized 的 margin 平均之上嘛。
谢谢。这因为这个只是提到了单一产品、单一客户，可能我们怎么讲对有些人，尤其是在客人，可能会不太希望听到，所以就是不是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留到以后再跟您报告。
了解，好，了解，谢谢。Operator， 我们请问线上有任何问题吗？
现在没有人来发问。
那不好意思，我对于复工有一个follow up 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大部分投资人知道说现在复工状况就是大家当然是有好有坏，但是也会担心说如果真的不幸就是厂区如果开始在复工之后就是有确诊的案例的话，那不晓得说公司这边目前安排的一个contingency plan 大概会是怎么样，是要全面的停工吗？那这停是需要停多久，是14天还是说一两个月？那有没有一些就是比方说厂区隔离啊，但是其他厂区还可以继续生产这样子的一个 contingency plan？
是，谢谢您这个问题哈。那根据我们和主管机关以及专业医护健专业的人士的讨论，当然我们也有做这种预案的准备，也就是说您提到的万一有这种事情 contingency plan 应该是怎么样。那我们目前的了解我们目前的准备是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影响，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厂区其实是有分好几个厂区，厂房也好多个厂房，产线也好多个产线，所以实际上呢，这种如果真的必须要做所谓 containment 的时候呢，会是小规模的containment 影响不至于太大。
了解了解，谢谢执行长。
谢谢。
那 operator 我们线上有其他问题吗？
现在还没人来发问再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际号再按一，谢谢。我们还有一位从凯莉黄小姐请问问题。
执行长 Freddy 你们好，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再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我们理解说因为现在疫情的影响，可能上半年的状况其实是很难去评估，那如果说我们先before 疫情，就如果没有疫情这件事的话，以公司原本我们看到今年的一些案子，例如这个新的 LCN 这边的 business 啊 SNW 这边的贡献，那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今年整年原本我们的预估跟2019年比起来的展望大概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凯莉，这个反正状况已经变了，所以旧的 scenario 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还是往前看吧。
好的，好的。那刚刚执行长其实就讲说，你们的中型的中尺寸的这个 business 会提升一些嘛？那因为在2019年，其实小尺寸还是占非常大数哦，所以我想大家比较好奇是2010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这种因为一些新旧产品的交接，然后我们可能在比如小尺寸上面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会有这样的状况吗？还是说你们觉得整体来讲并不会有太多新旧产品这样子 transition 的状况存在？
我想以目前的这个几个客户的 roadmap 看起来，我想今年下半年的或者今年即将陆续推出的几个新的产品并没有什么大的规格或者是技术上的改变，所以我想这个压力，你提到的这个压力，我想压力永远存在了，不过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变革导致说公司在营业或者产品组合上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影响，那倒是应该不会。所以我想今年我们的重点还是说，第一个，我想现有的客户，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份额持续可以拉高，然后现有的产品呢，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再透过良率以及效率的精进来压缩更多的利润出来。那另外呢，其实很大的重点未来这一两年都是有关奈米的这个介绍哈。那当然初期的看起来营业额的贡献是比较少的，可是我想我们有几个像目前已经至少好几个案子都已经经过客户验证，都已经通过了，要准备最后的量产。那我想这些就是要等到整个疫情的状况上下游的持续恢复之后的话，甚至再加上这个消费者的信心都已经恢复之后的话，应该都可以陆续开始投产。所以我想今年应该算是审慎乐观的一年。我想疫情不管怎么样总是会过去的，那我们在厦门的状况刚才跟各位报告相对是比较安全，疫情也获得控制，那再加上我们这个厂区的控管是非常非常严密的，所以目前都没有任何确诊的案例。那反攻的状况以今天来讲的话，几乎其实讲几成我是觉得那个数字是有点空泛的，因为最主要是要看说是不是现在的回来的工人所有的员工是否都可以满足目前生产的要求，因为讲七成八成九成三成，其实分母其实是客户的需求，在客户需求的状况之下，我们现在是可以100%满足客户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希望就是各位不要一直执着于说到底现在会复工几成，那第一季本来就是淡季，那我讲复工几成，我的分母是第四季还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重点分母应该是客户的需求，那现在我们都可以满足的，我想这个是一个目前值得欣慰的一个状况，新的非常值得欣慰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也会朝这个目标继续来努力。
好的，谢谢 Freddy，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Freddy。那不好意思，我这边可能时间的关系，我再问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 Freddy 有提到说今年整体的资本支出大概是40亿，那会用在两个方面，就 S&W 跟这个 Backlight 的贴合，那不晓得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 rough idea， 就是大概这个 breakdown 40亿的 breakdown 大概百分之多少会用在这个 S&W， 那多少会用在这个 LCD 的 Backlight。
嘉六，我想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数字哈。那目前的看起来的话，可能 roughly 大概是一半一半。那不过我们还是会看实际的状况，我们再来决定。
好，了解，谢谢。那因为现在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最后就再把时间交给执行长做一个简单的结语，谢谢。
是，谢谢各位好朋友提了很多很好的问题。那我想大家都关心疫情在这现在的发展。那我们在这边厦门感受到的是疫情确实是朝好的方向在发展。那我们也审慎乐观的期待在疫情结束以后需求能够回来，而且整年的需求不变化，在后面产生需求递延，对于整年的营运能够不致受到太大影响，这也是我们的乐观的期待。那我们在新产品的部分 S&W 当然就持续去开发，那对于 S&W 以外 我们对于 product content 也需要增加，让我们对客人的提供的服务 one stop shopping 更多更好的服务，而且不管他在 one stop shopping 的管理上的简化，或者是时程上 lead time 的缩短，我们都可以给客人更多的 benefit。那我们希望就像刚刚 Freddy 讲的，我们对整个2020也是审慎乐观的期待。谢谢。
好，谢谢执行长，谢谢 Freddy， 那也谢谢今天所有线上投资法的参与，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线上法说就到这边结束。
好，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